个，谢谢春秋姊妹的分享哈。那我想，每一次我们讲到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总是觉得充满了感恩。我们也觉得我们希望能够抓住现今的机会，好像能够把自己最好的全然献给主。我想，上一周的时候，余弟兄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个题目，说是将最好的全然献给主。在之前我们在办公室的同工有一些交通的时候，因为就讲到说，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是春秋姊妹和我在这里分享，就提到说到底我们分享哪个点，我就不小心提了一句，我说也许我会有一个简短的见证，讲到玛利亚趁着王在那里坐席的时候，主要让他把自己的真拿达香膏交在神的手中。结果余弟兄就忍痛割爱哈，所以上一周的时候，特别在讲到这一段玛利亚的故事的时候，他就没有讲这一段，他说留给下周，让我和春秋一起在这里来分享。我觉得很感谢主的恩典。我想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把自己最好的全然的献给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就像上一周的信息里面余弟兄所讲到的三件的事情，在这一句话里面有哪三件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件的事情是最好的，第二件的事情是全然的，第三件的事情是所有的都是为着主的缘故要交给神。也许早晨的时候我们可以稍稍的借着一点点再来看玛利亚的这一件的故事，玛利亚用香膏膏主的这一件的事情，来看到我们怎样来抓住我们的时机，把自己最好的全然的献在主的脚前。因为主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你们往普天下去，无论到什么地方来传扬这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这一件的故事。这是主耶稣所讲的一件的事情。为什么主耶稣要那么强调这是一件的美事？很多的时候有一些的故事我们太熟悉，以致我们忘记了到底这个故事所发生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也许我们需要稍稍的来看一看，在这一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早晨我们也许没有时间来看三段有关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6章里面，在马可福音14章和约翰福音12章里面都是记载了这一个的故事。早晨也许我们就着26章马太福音我们在这个地方往下看，但是我们可能常常需要参考到别的这另外的两段的经文，当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稍稍的了解到当初圣灵感动马可、感动马太、感动约翰把这些的事情记载下来的时候，他到底为的是什么。这一些的经文又是怎样今天来激励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在 Silicon Valley 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抓住我们的机会，把最好的全然的献给主，让主的心得到满足。主甚至说这是一件美事，当我们走到任何地方去传扬这件福音，传扬这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要诉说这一件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第26章开头的时候，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也许是在耶稣进耶路撒冷以后第三天，耶稣在那里再一次讲起过两天他就需要是逾越节，人子就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不是耶稣第一次提到他的受死和受害。当这样讲完的时候，马可和马太好像一下子转到了说，在这个时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在那里干什么。他说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中，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耶稣作为一个好像众人常常很喜爱的一个拉比、一个老师，甚至许多人认为他就是犹太人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所要过来的时候，但是为什么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却在这个地方聚集在这个地方？他们在那里说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 也许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约翰让我们稍稍的看到了一点点他们的原因。在第十一章四十七节那个地方讲到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个人行了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那是在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碰到了一件的事情，这是明明的神迹，但是耶稣常常来责备他们。但是背后还有一件的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些的人全都跟随了这从加利利而来的这一位的拉比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好像没有人再来听从我们的话了，而且犹太人可能罗马人可能也要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当时他们好像是罗马人在这里授权让他们在这里有一些宗教民事的治理的权利，但是如果耶稣在这个地方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那么多人都愿意跟随他，不仅仅民间这些人开始不再听从我们了，犹太人罗马人政府看到这一件的事情，也许会不会也把这个权利给了耶稣呢？所以当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在这个地方在那里思考，希望借着诡计在这个地方来抓住耶稣，要来杀他的时候，他们自己在里面觉得，但是过两天就是逾越节，各地来的犹太人都到这个地方来了，许多的犹太人都是耶稣的支持者，他们远道而来，从加利利那些的地方过来，所以他们觉得当节的日子不能乱，或者至少不能够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们抓住耶稣，他们需要找一个机会好像把耶稣能够抓住，如果是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当然最好，就是时间来说，也许接下来就应该直接的进到十四节，当下在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位叫做加略人的犹大，他去见祭司长，他主动去找祭司长说，我可以找机会把你把我的把耶稣给交在你的手中，我知道你们在这里寻找机会，希望把这一位拉撒勒人耶稣给抓起来，我可以找到一个私下的机会可以把他给抓起来，我知道你们害怕在这个当节的时候恐怕生乱。当四本福音书在这个地方，当耶稣记载到越来越靠近耶稣的受难的时候，你好像看到整个的情景都是在一个越来越接近黑暗的那一个状况，人似乎在那个地方都在筹划着怎样能够抓住耶稣，怎样用各样的诡计在这个地方来陷害他的时候，马可、马太，你如果说他是导演的话，他会说句停，他在这个地方插进了这一段玛利亚用香膏来膏主的经历，这也许是圣灵当初感动马太和马可特别用这一段的时间记下来的原因。尽管在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人希望杀害耶稣，尽管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他所亲爱的门徒要出卖耶稣，但是在这个地方马太和马可希望来提醒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女子，她把她最好的抓住机会全然的来献给了他。也许这一件的事情并不见得就是在那一天所发生的，极有可能你如果按照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话，它应该是发生在耶稣荣耀的进耶路撒冷之前的那一个星期六晚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四本福音书里面常常不是完全的按照时间的顺序在这里记载的，圣灵感动他们把一些的事情放在一起，是希望让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就算地最黑暗的时候，就算许多的人在这个地方拒绝耶稣、抵挡耶稣，甚至希望用诡计来谋害耶稣的时候，仍然有一群的人他们在那里倾心的愿意来跟随耶稣，他们仍然在这个地方抓住机遇，他们希望把最好的全然的来交给主。这也许是这件故事，当我们来看玛利亚用香膏膏主的时候，我们需要被神所提醒的。当耶稣在这里坐席的时候， 紧接着马太福音讲到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马大伺候，我们不知道马大是否伺候，这是从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才知道的。马太福音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他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坐席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看到不仅仅讲到伯大尼，约翰特别提到了，那就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紧接着又记载了马大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人物，每一次他出现的时候，他都在那里殷勤的服侍。拉撒路也在那个地方侍候着耶稣，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当中，他也坐在那个地方。余弟兄曾经在伯大尼之家这一篇的信息所分享的时候，特别提到，当最后一个礼拜，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耶稣从来没有在耶路撒冷过夜。圣经里面记载是他每一夜他出城，他出到橄榄山，也就是到伯大尼那里去。为什么他要出城到那里去？许多的时候，也许我们看到这些就是到伯大尼，在那一个的地方有殷勤服侍的马大，有拉撒路在那里死而复活的见证，更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也有一位倾心爱主的玛利亚在这个地方。所以当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这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极贵的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从别的福音书里面我们大概知道，不仅仅是一个玉瓶，而且讲到是一斤，不仅仅是一玉瓶，到底是多大的玉瓶我们不知道，它是一斤。而且另外的一件的事情，不仅仅讲到这是一个极贵的香膏，而且讲到是真拿达香膏。很多人讲到可能是从印度进口过来的，甚至下面当他们讲到的时候说是值30两银子的时候，这是在当时的时候一个正常的人他在一年里面所需要的全时间的工作所能够买得起的这一瓶的香膏。他带了一玉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他趁着耶稣在这里坐席的时候，他浇在他的头上。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说，他是打破玉瓶浇在他的头上，他毫无保留的把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在主的脚前。他不只是拿出来抹一抹，他乃是打破玉瓶，这一个玉瓶是一斤的极珍贵的真拿达的香膏，价值一个成年人一年的薪水，甚至可能是他攒着为着他出嫁的时候所用的，浇在他的头上。而且玛利亚用一斤在这里浇在他的头上的时候，香膏流从头上流到他的肩膀，流到他的身上，淋到他的脚下。所以约翰福音让我们看到，在那里的时候是玛利亚不仅仅打破了香膏膏我们的主，他而且低头，他跪在耶稣的脚前，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他不仅仅把自己最好的交给主，他来到主的面前，当他奉献出这一颗 极贵的真拿达的香膏的时候，他却是带着一个极其谦卑的态度，极其爱的态度，他在主的面前，他在主的脚前用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头发讲到是女人的荣耀，但是他却愿意在这个地方极其的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的面前，用自己的头发来抹耶稣的脚，然后屋里便满了香气。每一次我们把我们自己最好的交给主的时候，不仅仅让主的心得到满足，也一定让周围所有的人因此而蒙福。那一天坐席的也许有许多的人，我们知道的至少有西门，有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有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那个时候那一天屋里面满了香气。然而在这个时候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 当这个人把他自己一瓶极贵的真拿达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打碎这浇在他的全身的时候，我们却看到有一些的人，就是这一些的门徒看见却很不喜悦，就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在我们自己对神的奉献上，有没有什么时候，当我们真实的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周围不了解的人，也许他在那个地方，他会觉得说，何必用这样的枉费呢？难道他真的值这一些的事情吗？其实我们接着往下，不要太多久，当犹大去见祭司长，希望把耶稣给卖的时候，他说你愿意给我多少钱？祭司长说我给你30块钱。30块钱在出埃及记第21章里面，摩西所设的律法里面说，你家里面如果有牛，不小心把另外一家里面的一个婢女或者一个奴仆一个奴隶给杀死或者顶死掉的话，你需要做的一件的事情，你向那一个家赔30块钱。犹大没有跟祭司长在这个地方好像谈论更多一点，你应该给更多。犹大觉得在他的眼中，耶稣也许只值30块钱，一个奴仆的价格。他真的是奴仆，他真的是奴仆。不仅仅是犹大，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是有几个门徒，有一些的人在这个地方论论说，何必要用这样的枉费呢？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到底又值多少？耶稣到底又值多少？约翰福音其实让我们看到，当门徒们在那里有一些的不喜悦的时候，我们相信也许是犹大起先开始在这里发话。约翰特别在地方有一些的注解，他说犹大说这些话并不是因为他真实的顾念穷人，他乃是因为他是一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在他的里面，他希望玛利亚把这一个奉献给耶稣，他希望他可以带着这一些的奉献，有机会可以更多的来窃取这一些的事情。当玛利亚在耶稣坐席的时候，他抓住这个机会，他把一玉瓶一斤极贵的真拿达的香膏，他打碎玉瓶浇在耶稣的头上，滴满他的整个全身，他自己滴下来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的时候，当香气满了全屋的时候，门徒们却很不喜悦。他们觉得为什么？为什么要枉费这么多的事情呢？用这一些的钱去周济穷人，岂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也许下面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可以让我们看见，耶稣并不是在那里不在乎穷人。旧约的律法里面有太多的讲到你应该如何来照顾我们中间的穷人，也就在不久，主耶稣甚至对一个那一个富有的少年官，当他在那里要说来周济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你要去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在耶稣的心里面，他顾念穷人。但是当我们下面也许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稍稍的了解到为什么耶稣觉得这一件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10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为什么你们在这个地方好像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了我的安葬所做的。他所做的是就着他所能的，为着我的安葬所做的，把这香膏预先的浇在我的身上。当耶稣讲到这一件的事情的时候，并不是耶稣不在乎穷人，而是耶稣讲到了一件的事情：过几天我就需要受害，我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是要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子人子耶稣他所承受的使命，这是一件整个所他需要完成的事情，并不是说耶稣说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我，而是说你是否真实的看见耶稣他所来的使命是要死而复活。而当玛利亚看到这件的事情的时候，她抓住机会，她尽她所有的，她抓住机会，她投身在神这一个伟大的使命中，她是为她的安葬所送的。所以刚才不是刚才上一周的时候，于弟兄讲到说去传讲这福音的时候，福音不仅仅讲到神为着人在这个地方死，把永生赐给我们，福音也讲到我们这些人可以满足神的心，我们这个人可以投身在神的使命中。这是耶稣在那个地方提醒那些门徒的。只是常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同在。过几天我就要被安葬。他是事先玛利亚抓住机会，尽他所有的为他的安葬所事先做的。我刚刚讲过，这不是耶稣第一次提到他会死在十字架上。至少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有在前面已经有三次提到了他会上十字架。而每一次当他们上耶稣讲到他需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的反应，当第一次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个时候彼得拉住他说万万不可。圣经甚至在这个地方中文圣经翻作说是劝他说，而其实是说彼得在这个地方责备他说，这件事怎么能够轮到你的身上，我知道你要来，我知道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知道你要来，你要建造你的教会，我们都会跟你一起在这里来同工，你怎么可能要上在十字架上。彼得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当他们还在加利利的时候，当他们还没有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对门徒第二次的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面，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们就大大的忧愁。马可福音其实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他们不仅仅是大大的忧愁，他们是里面完全不知道耶稣在那里讲什么，他们也不敢问耶稣，但是他们在做一件的事情，他们正争彼此谁到底伟大。当耶稣在那里讲说我要去往耶路撒冷，我要在人子的在人的手下受害，并且三日之后复活的时候，他说亲爱的跟随了三年半之久的这一些的门徒却在那个地方说，我们中间到底谁为大。彼得说我是大使徒，我是最早被勾的，也许约翰说我是最体贴他的心意的。你会发现为什么圣灵当初感动当初的作者要把这一段的记载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耶稣要说这是一件美事，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诉说这女人所信的，做个纪念。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时候，在那里说耶稣第三次的预言他受害，他说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钉他死罪，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也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他跟耶稣是亲戚，所以他们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为什么圣经里面把这些的事情放在一起，当耶稣在那里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那里讲，他说他将不久要受害，他要受许多的苦，受祭司文士长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害的时候，他所亲爱的门徒却在那个地方所关心的就是说，你是我们所要的那一位荣耀的弥赛亚，我所在乎的就是到了耶路撒冷，到底我的地位在哪里？到底我的地位在哪里？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向耶稣所求的就是说，要叫我的两个儿子在你的国中，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这是他们所关心的。你说好像这只是他们两人的事情，他其实其余的十个门徒听见以后就非常的生气，而你争不过，你连你妈都拉出来了。但是当耶稣一次两次三次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时候，门徒们没有办法进入他们的心里，甚至当耶稣在那里预言他的苦害的时候，也许犹大觉得他所跟随耶稣所有的盼望都已经失去了，这也许是犹大为什么要出卖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在这一个地方，在这一个地方，玛利亚却选择了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她在趁耶稣在那里坐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也许玛利亚来晚了，她抓住这个机会，她预备好了一斤一玉瓶极贵的真拿达的香膏，他打碎了，他浇在耶稣的头上，整个滴满他的全身，他伏伏在耶稣的脚前，他用自己的头发在这里来擦耶稣的脚，他抓住每一个的机会，他来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主的时候，不只是说献给他，更是讲到说如果耶稣来，他是希望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如果耶稣来，他整个使命的中心集中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上面的话，我们有否真实的抓住每一个的机会，把自己最好的来全然的献给主，不仅仅是献给主，也献在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上面。这是玛利亚的心，耶稣看见他的心，耶稣所以在这个地方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在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传扬我这死而复活的福音的时候，也要诉说这一个女人，她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她相信我有一天要为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她抓住了有限的机会，她把她自己一生最宝贵的事情，她交奠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说，无论你去往任何样的地方，你在那里传扬这福音的时候，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说的所做的，要做个纪念。今天当我们传讲主的福音的时候，今天当别人在外面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他们是否也可以讲讲我们在身上，我们在主的身上所献下的一点点的工作，成为一个纪念，成为一个众人的激励呢？这是玛利亚，那一天当他你高主的时候，他趁耶稣坐席的时候，就好像在雅各书里面讲到的说，雅各书里面讲到的说，我的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真拿达香膏就发出香味来。他抓住了机会， 他抓住了机会，把他最好的全然的交在主的手中。下面也许我稍稍的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分享到，我们看到我们要抓住时机，把自己全然的献给主，把自己最好的全然献给主的重要。但是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真实的抓住机会，抓住时机，把最好的全然献给主？也许我们需要再来看一下玛利亚，她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曾经讲过，我刚才也就讲过，耶稣其实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那里预言他死，他的复活，他的受难的时候，为什么门徒们却不是那么在乎？如果你想到玛利亚的话，你也一定会想到在路加福音里面，其实玛利亚场景出现的不多，每一次出现都是在耶稣的脚前，每一次出现好像都引起争议。那一次耶稣到了他们家里面，马大在那个地方忙着招呼所有的事情，玛利亚却选择在主的脚前。马大后来在耶稣在那里来抱怨他，但是耶稣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许多的时候，也许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哦，玛利亚非常喜欢听道，门徒们听耶稣讲道听得更多，但是他们却很少真实的把自己的心打开来接受耶稣基督所真正所教导的。玛利亚不仅仅在耶稣的脚前，玛利亚不仅仅好像耶稣来到家中的时候，好像在这里有一件紧急的事情的要求，但是玛利亚却把她重要的事情放在紧急的事情的前面。她选择在耶稣的脚前，在那里听到，她不仅仅听，她也真实的听进去。她好像耶稣所讲的那一个，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的那一个聪明人一样，她是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子建造在那磐石上，雨淋风吹雨打，房子总不倒塌，因为他建造在磐石上。耶稣向他说，我们都会听到的，我们的人生里面也都会听到许多的，也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但是一个聪明人是听到了，而且他要去行，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一个房子，把自己的一生建造在一个磐石之上，而不像一个愚笨的人，听到了许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不去遵守，听到了许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自己里面却永远有一个自己的主观在这个地方，甚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责备耶稣，这事万万不可临到你，我们好像比主懂得更多。玛利亚对主的话认真，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今天如何我们能够抓住时机，能够把自己最好的全然的献给主？第一件的事情，我们需要对主的话有一个认真的态度。你不仅仅，我不是说你需要培养一个每天读经的生活，我觉得比这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当你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当你每一次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心里面要有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说，主啊，来改变我，用你的话来改变我。那我不仅仅只是了解更多的认识你在头脑上，让我能够真实的活出你在话语中所教导的，让我看出你律法书的奇妙，让我的脚，让我的手能够真实的走在其中。第二件的事情，我觉得玛利亚她对主有第一手真实的认识，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十一章是讲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十二章紧接着就讲到了玛利亚膏主，马太马可都没有讲这个人是谁，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才知道原来就是 马大。为什么约翰要把他的名字记载下来？约翰也特别强调这个地方就是有马大，有玛利亚，也有拉撒路，因为他在主的身上他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经历，在他的生活里头，他自己的弟弟 他所爱的弟弟死了四天，好像都已经臭了的时候，耶稣来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当我们说我们要把最好的全然的献给主，抓住时机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有时间，需要年岁，需要从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成长过来。当玛利亚有这一个的经历的时候，她愿意把自己更好的给主。当玛利亚有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并不是说玛利亚就是全然得胜的。其实你如果回去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玛利亚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伤心。为什么？为什么他所爱的夫子，当差人特别去告诉他们说你所爱的人病了的时候，耶稣却故意在那个地方停留了两天。当耶稣再次来的时候，这一次是马大赶紧到村子外面去迎接他，玛利亚在家里面不愿意出去，因为他对耶稣有很多的爱，他对耶稣有很多的盼望。但是耶稣没有按照他所做的事情在那里做的时候，他心里面也许有委屈，也许有失望，甚至有可能有埋怨。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抓住时机，把自己最好的全然献给主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希望我们对主有第一手的经历，很多的时候其实是从我们失败的经历中过来的。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不太清楚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的人生里面浪费了许多的机会。于弟兄曾经有一次讲信息的时候，他提到有一位姐妹去参加营会，她去参加营会的时候，她就很伤心地告诉营会的讲员，因为讲员说她为什么看起来最近那么伤心，她说因为最近投资失败很多，她早知道不如把这个奉献给主。失败的经历，那个时候主感动要奉献给主，结果没有那结果这一位讲员老牧师很有智慧，他说你还有啊，还有机会啊。是不是我们常常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回首一看，多少的日子被蝗虫蚂蚱吞吃了，早知道就把这些给主了。但是如果我们真实的要知道抓住时机，把最好的来全然的献给主，我们需要学习从我们的错误的里面。历史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人没有学习从历史中学到真正的东西。许多的时候我们浪费了许多的机会，我们总是活在对过去的懊悔的里面，我们很少抓住每一个现今的机会。这是于弟兄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讲到，总要趁着还有今日竭力活出自己的上最好，得着神的上好。就在自己的每一个的机会里面，就在现在，你不需要让青蛙再多留一天，也不需要在猪圈里面好像再多待一天，就在现在的这个机会里面，当我们回首看我们过去有许多的失败的时候，我们能够真实的回到现在来，抓住现在的机会，好好的来把自己奉献给主。玛利亚为什么她能够抓住机会？她在乎跟主的关系，她在乎主的话，他也很认真地对待主的话，他去学习实行操练主的话。玛利亚为什么能够抓住时机把自己最好的给主？因为他经历过失败，因为他知道当他那一天伤心欲绝的时候，当他走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看见他在那里哭，耶稣甚至说耶稣也哭了，他知道耶稣爱他。他紧接着又接下来看见耶稣说拉撒路出来，那一个他觉得完全没有盼望的环境的时候，耶稣却让他的弟弟从死里复活里面过来。当他回首看的时候，他觉得哦，我浪费了多少的机会。因此当这一次耶稣再一次来到伯大尼，耶稣即将要去往耶路撒冷最后的一个受难周的时候，趁耶稣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坐席的时候，玛利亚抓住机会，他带着自己一瓶一斤极贵的真纳达的香膏，把玉瓶完全的打碎浇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知道他需要抓住这个机会把自己最好的全然的献给主。这一件的事情让主的心得着了满足。那也许下面我再来 回到我们自己所讲的，什么叫我们抓住机会，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给主。刚才春秋姊妹已经讲到了，感谢主，在我们中间有许多开始全世界服事的弟兄姊妹。是的，确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抓住机会，也许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呼召，我们愿意把自己最好的来奉献在教会里面，全世界的来追求主。但是那时候对于所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保罗在那个地方讲到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或者弟兄姐妹们，他并没有讲到说是全世界的传道人们。我想什么叫我们真实的把自己最好的全然献给主？我觉得第一件的事情，就着时间来说，就是现在，就是今天。也许你像我一样，都会觉得好像体力精力最黄金的阶段都已经过了，但是今天是我余生里面我最年轻的一天。我们待会儿会唱一首诗歌，303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里面说将你年轻的力量献，你年轻的力量，年轻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余生里面，今天就是我们的余生里面最年轻的一天，就从现在开始，不需要等到明天，不需要等到将来，把你从现在就开始。那就这内容来说的话，是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各个层面。也许我们可以有机会的话， Projection Team 可以帮我们打出哥罗西书3:17-24这一段的经文，其中有一段是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因为余弟兄常常在这里勉励我们。在哥罗西书3:23里面讲到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但是当我们如果从前面17里面我们一路在这里过来的时候，也许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到底叫什么把自己最好的来给主。最好的给主是讲到我们生命里面的各个层面，不是说你最宝贵的事情，也许在你来说你觉得最宝贵的事情是你的工作，你把你的工作给主，但是你把你的生活，你把你其他的东西都留给自己。最好的给主是在各个层面里面你都有自己最宝贵的，但是各个层面里面你都可以全然的把它来献给主。17它里面在这个地方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紧接着保罗怕我们不清楚无论做什么到底是哪一些的话，他就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的把自己奉献给主，全然的最好的交给主。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紧接着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诚心诚实敬畏主。它不仅仅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它包括我们的家庭生活，包括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父母关系里面、儿女关系里面，它也包括我们的职场生活。然后保罗到了下面这一件的事情，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我们，是的，我们作为丈夫好像在这个地方如何对待我们的妻子，但是却反映出来是我们怎样来侍奉我们这位主基督。我们做儿女的怎样对待我们的父亲母亲，反映了我们是否怎样来对待我们的主基督。我们做公司的员工的，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工作，怎么样对待我们的老板，那反映了我们怎么样来侍奉我们这一位的主基督。保罗提醒我们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也许是保罗在那个地方所提醒我们的，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蒙神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将我们的整个身体全然的献上，这也许是上一周余弟兄在那个地方提到的燔祭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就是全然的献上。不是说只有你的教会生活你才需要把最好的奉献给主，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我们都需要把自己最好的来给主，抓住时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跟周围的家人朋友教会的弟兄姊妹会有多久在一起的时间，但是抓住每一个的机会，我们把自己最好的全然的献给主。这是为什么保罗在那个地方提醒我们，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蒙神喜悦，是神所悦乐的，你们于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劝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在这个地方求我们，他说，我求你们一件的事情，要把自己献上。我们刚刚从主耶稣对玛利亚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抓住时机把自己最好的献给主的时候，主的心意多满足。主在那里说，无论往哪里去，普天下传这福音，你们都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一个纪念。当保罗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的时候，为什么保罗说所以？整个前面的罗马书第十一章都在讲到因为，他说所以我们要献给他。那如果整个第十一章里面的结束里面有一段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想到觉得好的，觉得是一个保罗自己的总结的话，他就在第十一章三十三节那里面说，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后来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因为保罗看到一件的事情，我们的人生不是像我们很多的时候所想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生活，我们希望神祝福我们的侍奉，我们希望神祝福我们的工作，我们神希望祝福我们的家庭。保罗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件的事情，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神邀请我们进入他永远的计划里面，不是我们有一个计划希望神来加上祝福，而是说神为我们所预备了一个眼睛所没曾看见，耳朵所未曾听见的一个荣耀的计划。他希望我们能够真实的投身在其中。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我求求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蒙神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前段时间我听到 Dallas Wheeler 在这里讲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说，这个时代里面许多的教会都在讨论一件的事情，到底我可以做哪一些最少的事情来保证我有一天可以，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可以进入到与神同在，进入到天堂里面去。他讲到说，一个真实的信徒，或者整本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一件的事情，当你真实的跟随主效法主的时候，是让我们学习，当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神的国度中。真实的今天，当我们自己把自己最好的献给他的时候，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的里面。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通行在天上。有多少的人愿意看到这一个荣耀的实际实行在我们的中间？要看到这一个荣耀的实际，保罗提醒我们，玛利亚在那个地方勉励我们，抓住机会，把自己最好的全然献给主，投身在他永让的这一个建造的行列里面。我们一起来唱303，将你最好的献给主。
的前一主献你年轻的力量，不注意志乐心蓬勃，勇敢赴真理战场，主耶稣留下好榜样，终身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真心爱他，将你最好献于主，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旧恩前赴军装，赴真理战场，将你最好的献于主，主在你心居首位，支配你一切的侍奉，每部分领主神圣，圣洁将你最好的献于主，主爱好到无可比，离开天上荣耀居所，将自己做你子娘，那舍生命毫无怨，
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声向主有一些的祷告，求主真实的来帮助我们抓住时机，全然的将自己最好的献给主。
的心何等的感谢你，每一个的现在都是我们可以把自己奉献给你的机会。你还把时日留给我们，是因为你怜悯我们，你还把机会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第一手的来经历你，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把自己最好的来献给你。主啊，在我里头无善足称，我所有能夸口的乃是我里面内住的基督。主啊，谢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让我们这些瓦器里都藏的宝贝。主啊，如今我们是把里面的宝贝再来献给我们的主。主啊，你就让我们活着为耶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早上的话继续来对我们说，让我们在每一个层面上我们都把最好的来献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